很高兴又再一次来到当中，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敬拜，分享信息。这三年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光景不太好啊，不太好。新冠病毒不用说了啊，这个肆虐不得了。虽然到现在稍微缓解哈，加上俄乌战争了。加上这些天灾，水灾啦、旱灾啦，最近的地震啊，我想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觉得哇，这个世界的末日是不是就在眼前，就快到了？然后我们刚刚从这个疫情的这个麻烦当中啊，喘口气，然后又是。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贵得不得了，物价高涨，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想一想，哎呀，这个以前是什么价钱，怎么现在这么贵啊？薪水没涨多少，但是物价涨了20%-30%，日子好像越来越不好过了。这个世界动荡。不但是这些天灾人为的灾害，政治、经济、军事都在改变，都不稳定，让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是人是惶惶，心里惶恐的，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在改变，但是我们其实不必惊讶。这些的变化其实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早就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刚才李斯的姊妹也提到了，末世快到的时候，会看到民攻打民，国的攻打国，各地必有饥荒、地震等等这些灾难，但是这些都是大灾难的起头。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不必惊讶，因为主已经跟我们说了。世界在改变，但是主不改变，主的爱不改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也不改变的。什么方面不改变呢？我们对主的忠心不改变，我们对信仰的执着不改变，我们对灵魂的关系不改变，我们对传福音的负担不改变。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都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我先分享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啊。那今天的主题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必须做神的工，做神的工啊。这两段其实都是讲到做神的工啊，也都是在，我想也是主耶稣鼓励门徒去做神的工，做主的工，也是命令我们属他的人做这个工的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哈，第九章第一节哈，第一节，我来念好了。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里特别注意。第四节这边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那这段经文当然很长哈，很长，我们只是看到前面这一段。这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生来瞎眼的。那这个人呢，从来不知道世界长成什么样子，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什么叫颜色，他从来不知道花草树木这些山水的魅力，而且他看不见，所以他不能工作，他只有在那边乞讨。那这段经文记载，这个门徒呢有个好习惯，他们常常会问耶稣问题，我想这个门徒嘛，门徒就是个学习的人嘛，对吧？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常常问问题，常常问问题。他们问这个瞎眼的人呢，到底为什么会瞎眼？他们想知道原因，啊，到底是什么造成他瞎眼呢？所以他们对耶稣提出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到底是这个人本身犯了罪，就是他在母腹的时候就犯了罪了，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了，以致变成这个样子。那犹太人有一个想法，啊，他们认为，啊，如果生来有残疾的话呢，就可能这个孩子在母亲的腹里面肚子里面的话，他就做错事了。怎么做错事他们也说不出来。那另外可能就是可能是母亲呢，或是父亲呢，就是在他怀胎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啊，怀孕的这段时间呢，可能去拜偶像啊等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以至于这个影响到他的孩子。当然这个是猜想，也不能证明嘛。啊，不管怎么样，门徒就是照着他们所了解的啊，问耶稣啊，看耶稣是什么答案。耶稣的回答是：以上皆非。耶稣说，既不是他犯的罪，他本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耶稣说什么呢？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显出神的作为来。对门徒来讲，他们是要追究，既然有这个状况的话，到底是他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所以他们是往回看的。但耶稣不是，耶稣说，既然有这个状况，那个目的是什么？耶稣告诉他们是应该向前看。那这个就很大的不同了。这也教导我们，当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不是去找到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往往不能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是吧？一个生来瞎眼，他怎么犯的罪呢？虽然犹太人在想，可能是他在肚子里面犯了罪，怎么犯的呢？或者父母犯了罪，父母犯了罪怎么样影响到他呢？这个是猜想，这完全是推想啊，人的推想来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知道苦难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啊？所以有人就想到一些方法，想到一些可能性来解决人的苦恼，然后就想出这个，哦，因为前世作恶，所以现世今世呢就受苦，还是个因果关系。但是这个猜想不能证明了，有什么能证明的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轮回的说法。人会这样子想嘛，因为他要解决心中的这些疑问，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他想，或者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他在想到底怎么回事，想到这种方法来解决他的一些疑问。但是这种的说法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说法可能说让人去消极接受已经成为了事实，就消极接受吧， 好吧，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结果是让人意志很消沉，让影响，甚至在社会公益上面造成了没有办法伸张的，被人家欺负了。啊，没关系，是我前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就算了。其实他那个欺负人真是不对的，这造成社会公益的问题啊，也不能解决真正自己的问题。所以对人没有益处，因为这个不是真理。只有神告诉我们的，只有神在圣经里面把真理告诉我们的，这个才能够对人真正有益处，这才能够真正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不但是回答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人的问题。耶稣说，他之所以生来下来，也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就是说，神在他身上有个目的，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从他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苦难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在人生的苦难当中，我们不必追究啊，不能追究说。或者问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遭遇到这个，或者让他遭遇到这个？我们应该问，神允许这苦难在我身上，是有什么目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神又如何借着我所遭遇到这个，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是吧？所以不是要问。Why？为什么？而是要问 So what？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又如何呢？所以我们应该让神来做工。我们要想说，既然我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神借着这个，让他的荣耀借着我能够彰显出来。神这个事情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神借着这个让耶稣能够在我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让人看到神荣耀在我的身上。所以让神来做工，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也是耶稣的教导。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这个意义在哪里。好，接下来就是那你就记载说耶稣医好了他嘛。耶稣用泥啊，跟唾沫混起来贴在他的眼睛上，他眼睛，然后一洗到西罗亚池，丰采显那个池一洗，他就看见了，给他一双健康的眼睛啊，可以说给上一双新的眼睛，可能是2020啊，或是超视力哈。那这个就是在瞎子身上显出了神的作为。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差我来者就是父。我们必须做父神的工，必须做神的工。注意在这里，耶稣不是说我必须做父神的工，而是说我们，什么意思？所以不只是他，而是他把门徒都放在那个做工的行列里面了。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做，你们也要跟着做。耶稣做给他们看，这些门徒也是要做工的。当然，我们可能说，哎呀，门徒哪有像耶稣那么厉害啊？可以让这个生来眼瞎的人，他可以看见，给他一双新的眼睛，这个神迹啊！从来没有人，从来没听过的，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的。我想对门徒来讲，如果神真的是给他恩赐，让他医病的话，他也可以做的。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神的工是什么？神的工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一切的好事情，一切他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耶稣他在这里行一个神迹，是告诉人神有无比的能力，但是在这里的话，神耶稣说你们要做神的工作，要做神的工作，所以这是个吩咐。还有我们要注意这个耶稣在上面所说的话，他说我在世上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所以光什么光？是把黑暗的世界，把人从黑暗里面带向光明，光使黑暗的世界变成光明。对这个瞎子来讲真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是原来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的，他看不到，现在神耶稣让他看到了，他看到的是个美好的世界，好像是一个有光的世界。也注意在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第一章第九节，那就讲他说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开始讲到这个，要把耶稣他到地上，他所要把黑暗驱赶的一个他的一些他有的这个责任，他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开头就讲了。然后在前面那一章第八章十二节那里讲，耶稣说我是世界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是真光，生命在他里面。所以耶稣使这个瞎子能够看见，让他从这个黑暗进入光明里面，他的人生会有一个多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想象，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福气不是停在这个地方而已，因为他的眼睛看见，只不过跟一般的正常的人一样嘛，是不是跟正常一样？原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就像我们人如果生病的话呢，我们去看医生，是吧？吃药啊，怎么样治疗以后，哎，我们恢复健康了，就跟我们以前一样了嘛。但是我们还会再生病，最后还会死亡。所以耶稣呢，他所要表达的，他所要让这个人能够看到这个肉眼可以看到的世界之外，他要给他更多的，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耶稣的目的。耶稣要给他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世界，就是要给他生命了，他要给他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后来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找到这个眼睛被打开的这个人了，就问他说，哎，你告诉我们这个看你眼睛的人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呢，眼睛被打开的这个人就说，他是个先知。开第一次的时候他是个先知，后来法利赛人在追问，他就说他一定从神来的，一定从神来的，不然怎么可能把生来瞎眼的人眼睛打开呢？当然法利赛人很不高兴，这样子顶撞他们啊。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瞎子，现在已经看到东西，这个瞎子他虽然瞎哈，但是头脑非常清楚，可以说是他眼瞎心不瞎，而且他很有勇气跟法利赛人辩论了。所以后来犹太人把他赶出会堂，把他赶出会堂去，因为会堂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他们必须他们的社交圈子，这个是很严重一件事情。但是他无所谓啊。后来耶稣知道他被赶出去了，去找到他，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他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这个瞎子就忙赶快说，我信。然后他就 拜耶稣。这表达什么？他接受耶稣基督。
干嘛去啊？
什么？
耶稣也只是做他的主，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人要能够得到圣灵，必须相信神的儿子。那这个瞎眼人得到生命了，因为他信了耶稣。哦，原来耶稣其实要开的是人心灵的眼睛，打开心灵的眼睛，认识他，接受他做他的主，认识他，接受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原来是耶稣的一个目的。
嗯，把那个，
神可以行很多神迹，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但是刚才就是讲的，之后又如何呢？我们还是会再生病，年纪越大，身体越软弱，最后走上每个人都要走的路。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他要让门徒看到，让我们看到，宝贵的什么？宝贵是人的那个灵魂，属灵的生命。我们要能够知道，人如果接受了耶稣，罪得到赦免，心里的眼睛打开。但是耶稣对那些拒绝接受他的、拒绝相信他的，耶稣说他们是虽然肉眼可以看见，他们心里眼睛是瞎的。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必须做神的工。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神的工呢？其实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来，就是让人心里的眼睛能够得开，能够看到光明，就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是领人来归主，就是传福音。而且时间不多了，因为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只有白天的时候可以。黑夜什么时候到呢？这个世界局势非常诡谲哈，很多迹象显示说末日快近了，其实越来越近了，不过这些动乱这几年来让我们觉得更近了。大家也知道，这个末日时钟原来是100秒，离末日午夜0点只有100秒，现在是二月就是上2个礼拜吧，又往前进了10秒。当然有很多他们考量的因素，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我们信徒个人来讲，什么是白日呢？白日就是我们身体还健康还活动的时候，这是白日。但是黑夜总会来的，黑夜总会来的，那个时候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应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握机会，趁着现在是白日，必须做工，努力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要把握时机，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其实我们每一位都从主耶稣领受了托付了，或是责任，就是让人能够看见耶稣的光。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真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领受这个真光，我们就应该反映出耶稣的光来，就是说我们能够做见证，让人看到，就是说哦，这个不一样，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托付，我们必须做神的工，领人归主，让人看到主耶稣的光。好，另一段经文也是要求门徒做神的工啊，在4章34节，大家看得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有声，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哦，这个刚才没有跳过。OK，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做功了。啊，当然有点不太一样，等下我再讲。我们这可以看到，神的功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前面讲到从35节嘛30节开始，但前面讲到这个门徒呢，这段当然是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事情啊，后来他就去叙加城啊，在那里开了2天的布道会嘛。那前面就讲到这个。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让门徒去城里面去买食物了，啊，买食物回来，看到耶稣在谈到跟一个妇人谈到啊，就觉得奇怪，然后他们就把买到东西请耶稣啊，他们老是吃嘛，那耶稣就说了那个34节那句话，他说我的食物，我有食物吃的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哎。耶稣肚子不饿了，他说他已经吃了，没奇怪，他吃什么？谁给他东西吃了？但你看耶稣说的话，他说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啊，就是父神呐，做成他的功，做成他的功啊。这个很奇怪哈，门徒当然很稀奇啊，稀奇老师的回答啊，食物很重要啊，食物是维持。我们身体所需用的，但耶稣说这个够了，我吃这个食物可以代替吃饭，我遵行父的旨意可以代替食物，那是不是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了，我要这个，我不需要这个了。那耶稣在表达说遵行父神旨意的重要性呢，而且是最重要，就是做成神的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说，这个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很多哈，很多啊，父神给耶稣的旨意很多，叫他来带来真理，叫他最后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你从上文来看的话，其实耶稣所讲的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在做的，把这个道。把这个福音向这个撒玛利亚人传讲，这个是父神的旨意，他在遵行，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食物都可以不吃。而且这里讲，做成他的功，不是只是做他的功，是不同的字，做功，做功。做成是完成的意思，是一个不一样的字。完成神的工作，完成父神交付的工作。所以他这个终极目标，我现在不但做，而且要每一个事情，父神所托付我都要做，把它做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耶稣呢，不但把福音带给四周的人，现在是带给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个重要的事情，而且他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优先的事情，优先的事情。既然是很优先的事情，所以他就付代价，他付了什么代价？犹太人他们通常不会是，他们如果从加利到犹太，或者犹太到加利利，他们会绕过撒玛利亚地区的，因为撒玛利亚就在加利跟犹太中间， 党委走一趟河谷绕过去，不直接，其实最直接的、最直接、最短的路就是穿过撒玛利亚。但是犹太人他们不这样走，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很长时间没有往来，他们有一些历史恩仇啊，所以你到撒玛利亚去都被人家说话的。耶稣也付这个代价，他就到撒玛利亚去，而且不但到那里，而且跟一个行为不检的妇人讲话，这是必须付的代价。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父神的旨意，做神的工最重要，这是优先。我想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但是可能我们都没有把它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啊，总是有很多其他事情放在这个前面嘛。你做个历史，一天要做的事情，可能甚至这个传福音都没有放在上面了。当然事情很多，对不对？有工作的事情，做工，有家里的事情，有孩子的事情，车子、房子这些事情很多，没有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先不要讲优先好了，没有放在重要地位。虽然知道重要，但实际上真的做的时候也不一定这样子。另外一个也不一定准备好付代价去传福音了。所以有时候很，虽然心里很想去参加一些传福音的学习，或者是去传福音，是跟朋友谈一谈呢，吃个饭聊聊。但是想想呀，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心里很作难呢，心里很作难，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付代价放在要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很多时候就还不了了之。很难真正的去参与这样的事情，所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立志啊，加上行动志不立，事不成，不立志的话，你很难成就事情。所以一个重要的事情，如果要立志说我要把这个离人归主、传福音的事情当做一个重要事情来做的话，我就先自己心里先立志了。立志完了以后要行动，当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每天要，像有的我听过有一个人讲说，我一个礼拜就要向几个人传福音啊，他真的做到了，他就他立志嘛去做到了，但是我们当然开始不需要这样做了，至少说我4个月我向一个人要跟他讲福音，或是每次教会里面有新朋友来的话，我就盯着他。盯着他，就是知道他情况怎么样，就跟他谈。有机会的话，去看他怎么样子，跟他约时间。至少说你有一个开始，但最重要是先有立志，然后接下来有行动嘛。然后当然要为自己祷告了哈，自己传福音祷告。等下我再讲一些这些方面的话。好，注意看这一段里面。耶稣对门徒说："啊，你们说收割的时候不是还有4个月吗？还有4个月，还有4个月，表示说现在好像已经有麦子，可能是麦子已经长了哈，但是还没长大了，那个穗刚刚开始，可能还没有结饱了。但是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哎，怎么可能？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什么？"根本就还有4个月，还早嘞。他居然说熟了，收割了。耶稣在这里讲，其实是我们不能够用肉眼来看属灵的事情，不能用肉眼来看属灵的事情。肉眼看到是没有，实际上是已经有了。所以说，属灵的事情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用属灵来看，其实可以收割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收割就是有很多人已经饥渴的在那里等待要得到救恩，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到，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他们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在叙加那个城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正是这些事情。耶稣在那里，他们嫌他在那待2天，结果好多人听了耶稣的话就信了主。这不是收割吗？门徒有没有想到？没有啊，门徒甚至撒玛利亚人都不管，不愿意跟他们接触。耶稣说，好多人，他们等待要得救恩、得生命，耶稣做给他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用属灵的眼睛来看属灵的事情，门徒看不到。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怎么样看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个传福音工作没办法进展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急迫感。没有急迫感，为什么你当看到说哦，这个人他快过去了，他没有得救，你可能就有点急迫感了，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急迫感？因为是肉眼去看属灵的事情，应该用属灵的眼睛，用灵眼去看属灵事情才对。福音书有个地方讲到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很多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耶稣这样看，怜悯他们。为什么他把他们看成羊，而且是没有牧人的羊？眼睛看的是人，怎么会变成羊呢？因为是用属灵的眼睛看这些人的需要。那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收庄稼。”这耶稣把传福音的工作托付给门徒们，门徒人要来做收割的工作了，而且耶稣说有赏赐，别人劳苦的，你们享受别人所劳苦的东西，意思说已经撒种了，已经浇灌了，现在已经长了，你们只要去收割就好了，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只去收割了。不过，的确有些情况你是去收割的，啊，你去接触一个人，我们有这个经历嘛？我们自己的经历传福音传了半天，对不对？可能闻风不动。其实这个人也有其他人跟他传了。那我们也碰到一些情况，跟他讲一讲，哎。奇怪他愿意接受了，因为他说我过去在教会听了很多了，我去了教会，或者有朋友跟我讲了很多，结果最近碰到一些事情啊，这样他在想，哎，可能有道理。然后你再去跟他，我再跟他去谈的时候，他说好啊，接受，这是什么收割嘛？因为之前有好多人已经在他身上撒种了，然后神用一些的方式浇灌等等。现在是收割的时候，那耶稣当时讲的是这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怕说很劳苦啊，其实你们是去收割的，去收割的，要撒种收割一同欢乐，对吧？所以传福音，你能信主啊，归主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而且有赏赐，这个赏赐在天上，天上。当然我不能说这个。神给的所有的这些恩典，都是天上的东西，不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得着了很多，得着了很多。你里面的喜乐，你的平安，然后你因为做神的工作，你在属灵上面，在生活上面，其实你都看到神的赐福。所以我们不要说觉得哎呀自己没有准备好，哎，晚点再说啊。然后别人这个对方也没准备好，慢慢来。我们就想到这个有人带人信，就带人信主很难呐、啊，是吧？说了半天呢、啊，等了半天，结果没有信啊，说没有动作，没有决定，好像我一直在翻土啊，在播种啊这些啊，看不到成果，所以有时候很气馁。的确了，有些人是还没有到时间。一段时间，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经验都是这样子的，就好像耶稣说的四种土，撒种人比喻里面不是四种土嘛， 啊，第一种土是路旁的，路旁的最难，因为那个土是硬的。第二种呢是土浅石头地嘛，对不对？土很浅，但下面是大石头啊，它没办法生根了。太阳一晒，它是发芽，然后就枯掉了。所以这个也很难，不容易。那第三种、第四种其实就有机会了。虽然那个土还可以，第四种当然是好土啊。当然是讲到这个人领受道的，道的一个反应了。当然用在福音工作上也是一样，路加福音那边那段其实讲到人得救的事情。就算第三种土虽然有荆棘，但是它也可以长出来。所以是有机会，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没错。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心准备好了，心准备好了。那这些在悟道的阶段，悟道的阶段，那要看什么时机，你怎么跟他讲？圣灵在感动，圣灵在那里挑战他，他可能就接受。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要准备，自己要准备，因为神可能有一些环境，让这个人的心预备好了，准备得救恩。就看到基督徒有没有跟他继续的对话，可能在那个时刻他就心里敞开，就接受。庄稼熟了什么意思？熟了就不能等了。你不管这个麦子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个果树也好，熟了以后你不摘会怎么样？烂掉，烂掉什么意思？就是人失去得救的救恩的机会了。这些他们没有把握时间，他们没有把握时机，人向他传福音，他没有。我们有把握。给他听福音的时机，那就非常可惜，那就真的烂掉了，失去了机会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传福音了。这次土耳其大地震，我想这几天我们都看新闻，无论是 YouTube 或怎么样，都看得到。这些报道里面，我们注意到，我特别注意到，因为台湾队友第一批是。二几个人，后来又更多人去，两梯次的这个救援队去。那后来就报道有一个妇女被压在这个瓦砾下面，这个石头下面，经过19个小时，他们救援队想办法去把这个妇女把她救出来，花了多久？19个小时哎！后来把她救出来了，哇，大家欢呼啊！太棒了，太棒了！在灾区其实有上千个，你如果算下来，大概90个、100个国家，每个国家多少人去？轻型的、重型的机械都去，大概有上千个这个救援员在那边去搭救他们了，想办法搭救他们了。他们锲而不舍，用各种方法去救。他们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救一个算一个，跟死神抢时间。黄金72个小时，当你看到后面有好多100个多小时还活着的，特别是小孩子，但是有就是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呢，后来你发现说没有太多被救活了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因为生命宝贵啊，他们不放弃，救一个算一个。我们看着新闻都觉得哇，雀跃。好不容易啊，死那么多人，现在一线生还的，对不对？那既然生命宝贵，一个人的灵魂，岂不是更宝贵吗？教会在救人灵魂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像这些人，救难人员，花十九个小时，多少人，10几个、20个人呢，去救？你如果算人小时的话，就算10乘19，就是190个，那200个小时啊。教会有没有花这个功夫？ 对一个人花200个小时。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花了多少力量，用了多少力量，花了多少代价？我们需要思想，需要很好好的思想。我们必须完成神的工作，不只是做神的工作。完成神给教会的托付，不要说教会人数少，也不要说教会人数大、人数多，小教会、大教会都有托付。按照你们可以做的，按照教会可以做的，会引导教会，传福音、离人归主，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到主的面前来，得到生命，认识真理。这就是神要教会，要我信徒做的工作。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这个19世纪宣教工作做的一般都不错，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都是不遗余力了。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到今天。21世纪初，一般传福音工作做的都不够好。我们湾区教会老化，出现断层，这也看出来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做的不好，需要加强，需要加强的。但有很多原因，但是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尽自己应该做的。领受了神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尽我们的力量去做，这个是我们应该 concern 的东西。那我这里有三点哈，三点。就是跟大家勉励啊，勉励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第一个呢，生活步道 lifestyle evangelism。我们的布道可能不是说抓到一个人说，哎，跟你传福音，或是一段时间，以前是到市场上派单张啊，或是怎么样，福音队啊去传福音，这是可以啊，但是很多情况不见得适合我们北美的生活。Lifestyle Evangelism 什么意思？就是让福音成为生活的一个方式，不是点缀，就是你生活里面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个是 Jim Peterson 导航会，这个创始人他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生活里面任何时刻都是传福音的好时刻，任何时间都是传福音的好时间机会，把分享福音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你去一个地方，或许 travel 出差坐飞机，在飞机上面，也许旁边就坐了一个人。你可以基本上你知道他，你可以跟他谈的。那有些单不太方便，刚刚旁边有个是可以跟他谈的，把握这个机会，开始进行对话，然后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你可能不能把这个没有机会把这个福音思虑啊这些东西，罗马路这些全部交给他，或者是跟他说。但至少在对话当中，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让他知道某一些的观念，是不是？这是机会。传福音不是说我碰到一个人，我把福音从头到尾讲到尾，2分钟讲完了，你信不信？不信，下次再说，再见。不是这样子。他的意思说，lifestyle evangelism 就是说，你在生活里面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传福音的时刻，把握机会，让你成为一个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愿意参与啊，愿意参与。神要的不是你的 ability，神要的是看你的 availability。 你是不是 available？available 做什么？做福音的工作，做福音的训练。当教会有一个特别的福音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 available？之前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好好训练，做一个陪谈员？这样子。神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是不是？神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嘛？但是既然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的话，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话，恐怕就没有说我没有能力，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还是让牧师啊、传道啊，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不知道你的结果大概这样，让他们去做吧，我做普通信徒就好了。其实错了，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所以不是你的 ability，不是你是不是 able，而是你是不是 available。available 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 available。OK。那第三个，要接受装备，get equipped。我们做什么都要装备嘛，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考试，你要考到进了好学校。好好读书，甚至上补习班，哎，我们要找一个工作，我们好好准备啊，去面试嘛，对不对？难道我们传福音不需要准备吗？传福音那么容易的吗？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圣灵到时候给我什么话我就怎么说。你觉得神要这样子做事吗？那这些神学院都可以关门了。传福音是要准备的，是要装备的。很多问题，你通过福音你就知道，很多问题你真的答不出来。没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个福音问题100题，福音问题50题，方进的书多得很，一早就到，中文、英文都有。传福音有困难，没错，我不知道怎么答，没错，但是你要有心去准备。随便问几个问题，穆道友问你说，或不信的人问你说，信耶稣可以抽烟吗？因为他是烟枪，你怎么回答？可以，不太对，不可以啊，不可以，他不要。另外一个问题，哎，你们说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是这个样子吗？你怎么回答？好不好回答？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也遭灾呢？而且比非基督徒还更厉害？神有没有保护他们啊？是不是没有保护他们？你怎么回答？你三个问题都可以回答出来，回答得好的话，你可能不需要接受训练了。如果不行的话，还是接受一下训练好。所以训练怎么样？训练不是说一个老师讲，其实大家在一起，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解答哈，Q&A，你们在一起谈一谈都可以啊。这些书其实这些材料很多的，特别现在网上东西很多，大家都不要随便弄网上的啊，还是找一些 credible 的这些。resources 才学习。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需要花代价，会花时间的啦。啊，你不花时间的真是很难了，很不容易。所以你要装备好，装备好，还要花代价，要花时间的。所以我真的是真心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识出现了。我们必须要做神的工，必须要完成他的工作。这是给每一个信徒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啊，当然每一个人情况不同，是吧？但是你尽量看看神怎么带领你哈，至少这方面开始有点着力了。其实你知道，在世界动荡的时候，福音工作，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很动荡了，福音工作非但不能够停顿。有人说，哇，现在不容易啊，这聚会就是前面那一阵子， 都是在网上聚会啊，这些实体聚会没有，这个跟人家接触也产生一些距离，不容易做。但是你知道，坟地工作不但在这种情况不能够停顿，而且更应该积极的发展，因为有人发现说，每次碰到战争或者灾难的时候，信主人增加，不但信主人增加，而且愿意献身做传道的这个人也增加。为什么？因为在患难当中的话，人开始去思想，开始思想什么？人生的问题。开始看到人生很短暂，我怎么样在短暂人生当中能够过得有意义？人们开始去思想这个事情。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说，神给我这样的，我是白白得来这个生命，我照着我的主所教导，我应该白白死去啊。成为是我的责任，是主对我的期望和托付。所以他那个时候对抢救灵魂更有负担，对传福音更有急迫感，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就奉献做终身传道。所以这些灾难，不管疫情也好，或是这些战争也好，其实就是给我们教会一个提醒，一个 wake up call。那么多人死亡，战争那么多死亡，疫情也好，战争也好。现在地震，我们有没有反应呢？应该有反应了。我能做什么？当然在北美，我们的环境都很相对来讲比较 relax，因为就在外面发生嘛，除了疫情，大家就很谨慎。不过我们要想的更再多一点。其实现在是努力传福音的时候了。当他们在彷徨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听福音，因为福音带给人生盼望还有生活的意义。当然，更重要是带给人永生，不是只是今生，而是到永远，让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感受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确有你美好的要求，就是我们要能够做主的工作，做你托付给我们的，能够领人归主，能够把福音带给四周的人，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求主施恩，是吧？求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所能够做的可能很少，但是帮助我们能够做得更多，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